好，我们接着看从头到老师的秩序第四页。中国不大师的共下士道，共下士等于是我们的五圣共法啊，就人天、声闻、缘觉跟佛。那么中国不大师呢，以这个念始作为入道的要门。那底下是导师对中国不大师的评语啊。其实呢，不念死也能够熏修人天的善业，未尝不能，这是反问的哈。其实也能够熏修人天的善业，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有一些那个陈善师，你是不是当过慈济的志工？那担任慈济之功，做很多的善事，需要念死才能够发心做这些善事吗？不用。好，请坐。我们在布施或者说帮助别人啊，有些不一定是说他需要念死出离心才做这些善事，其实有些不必了啊。所以导师就说，其实不念死，我们也能够熏修这些人天的善法，我即使不念出离啊，那我照样可以修布施，照样可以持戒，照样可以修定啊。所以呢，像中国不大师这样的下士道，虽然是离厌离的二圣，像这样的念死呢，容易跟二圣的解脱道产生厌离心呢，能够比较相顺。可是呢，不一定顺于悲寂的大圣道，这导师就点出来，如果念死的话，你用得好，或许也可以修人天三法，修二圣的解脱道。但是呢，你念死如果说产生了副作用啊，副作用的话，就很容易厌离世间，他自己想要很快很快赶快去得解脱入涅槃。这样的话呢，对大圣的利济众生啦，在广就不断的在世间度化众生，这样的悲心呢，有时候反而容易淡薄，所以不一定顺于悲寂的大圣道啊。所以同样是中国大师用这个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上士道的这样一个判设，虚大师的共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共法，看起来有点类似嘛，两个都是有点类似。可是呢，虚大师有做一些修正，导师也做一些修正，架构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呢，对于入道的要门，虚大师跟导师做了一些修正了。对于中国大师以念死为入道的要门呢，对这个虚大师深入佛圣独具之眼，就独具之眼，这个不是说虚大师只有一只眼睛了，他是独具慧眼啊，揭示了如来出世的真实意趣，如来出世呢，真正的意趣呢，是教导人类由人生而直去佛道，这句话很重要啊，是由人生而直去佛道，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人的基本的善行，以这个为基础直接修菩萨道成佛，而不是说我做好人的基础然后先得阿罗汉入涅槃，然后涅槃以后再回小向大，再来修大圣，等我整个通通解脱断烦恼以后，我才来发大圣心来度化众生，不是这样子啊，是在人为基础而直接就开始修菩萨行了，自度度他啊。其实我们看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哈，看一看那个南传的大藏经里面小部里面有本生坛啊，里面很多本生故事呢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那么从这个本生坛的故事来看哈，释迦菩萨他在里面的种种菩萨行 都是利益众生的啊，里面呢不是说自己断尽烦恼以后才来度化众生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留意，在我们发心的时候，并不是说入了涅槃得到解脱才回小向大的度众生，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利益众生啊，而不以厌离如念死为初学的法门啊，所以这个太虚大师跟中国大师有一些不同啊。人圣正行而趋向佛道，也就摄得五圣共法还有三圣共法的功德而趋入佛道，但由于某些众生的根性偏狭怯弱，佛及古德们啊，这才对大圣倘立二圣究竟的方便道。这在说什么呢？就说本来了哈，本来我们以人为基础来修菩萨行，直接到佛道。可是呢，有的众生的根性不同哈，所以这个旁立二圣究竟的方便道啊，在大圣法中也旁开有天圣行而入佛乘，有二圣行而入佛乘的方便道啊。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正道。
正道是直接从人啊修菩萨行到佛道，旁道呢是有些
有天圣行，
有天圣行，好，就是说有人他先修到天圣，然后由天圣再到佛道，或者说由人先得解脱到二圣入涅槃呢，回小向大再来修佛道啊。但是如果说真正像释迦牟尼佛的菩萨行来看的话啊，基本上正常道，这是一般大乘法的正常道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说。所以从虚大师抉择开示的全体佛教来说，一切无非成佛的法门啊，一切都是成佛的法门。我们对人圣的善法，或者天圣的善法，乃至二圣的一切善法啊，这如果我们发心是要成佛的话，那么这些呢都是成佛的资粮。就如前面所说的嘛，这个福的资粮则人天俱设啊，智慧资粮啊则声闻缘觉相携啊。所以一切呢无非哦，全部都是当作成佛的法门，这样不断纵贯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的三阶，而且呢还纵贯了正常道与方便道的一切哈、哦、
这就是正常道。
纵贯了正常道与方便道的一切，正常道就是由人圣直接修菩萨行到成佛，方便道呢是先再转入天圣，就先升天了啊，或者是先成就二圣的解脱哦，再来修菩萨行，等于是绕了一圈了。如果以大智人龙树菩萨大智来讲，这方便道呢等于是迂回了啊，等于绕了一圈，然后你最后都是要成佛嘛，那他们绕了一圈这样子。圆满显示了佛道次第的全貌，导归于究竟无上的佛地啊。从前导师在香港的时候，就想依据太虚大师的开示，参考中国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综合在佛在法藏中的管窥一般啊，管窥就是看呐啊，管就是一个小小的孔这样子，等于是看一部分写一部简要的成佛之道啊，当然这成佛之道是简要的啦，就是大略的原则，但比较深细的戒律的话，当然还是要看比丘戒啦或者其他的律典啊，定的话还有其他很多像瑜伽师利论啊，或者有些谈禅定的比较深细的啊，论的话还有 很多大智度论啊、中论等等，这些呢当然并没有办法全部都写完了啊，所以呢写一部简要的成佛之道，纵观一切佛法而归于一圣，就是归于最后成佛啊这一圣。这一直到民国43年啊，就1954年在台湾善导寺的共修会中才由浅而深编几句偈颂，一面讲一面编一面讲啊。但为了释缘，特别是大圣部分呢非常的简略。民国是46年秋啊，把过去编的偈颂修正补写为新竹女众佛学院讲说啊，就在我们下面啊，我们都福远的学长当初在念新竹女众佛学院的时候，导师用这个称呼之道直接跟他们开始啊。47年冬在家修正三补，开始为自己所编的偈颂呢写下简单的解说啊。这解说就是偈颂以外的，我们另外一个术语叫长行。偈颂啊，一句就是5个字，然后7个字一句啊。后面的解说呢，这个叫长行啊。去年底啊，这是民国48年，在三观寺度90年才全部脱稿啊，这样子。所以略说本书的意趣啊，这本书就是纵观一切佛法而向于佛道，这是导师写这本书的目的啊。好，这个序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看第一章啊。称佛之道一共分成5章，第一章呢就是归敬三宝，第二章就是闻法去入啊，我们要听闻佛法来修学。佛弟子那么多啊，那么多阿罗汉啊，那么多解脱者，而真正无私自悟的呢，具有独觉根性的，只不过像大家是尊者这么一位而已了啊，其他通通是声闻阿罗汉，对不对？所以呢，即使像舍利佛智慧第一啊，目犍连，这都是法将啊，他们样那么样的一个立根的人，都是需要靠佛的开示教诲而开悟啊。那请问各位是立根还顿根？我们就知道哈。闻法去入的重要啊，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啊。那听闻正法不是说你听了就解脱了啊，对不对？阿难尊者听了那么多啊，哦，他最后他也还没成就阿罗汉，对不对？所以呢，还要如理思维，还要法随法行啊，要依教奉行。嗯，好，那我们先看第一章归敬三宝。或许有人觉得说，哎，那我好早好早以前就皈依了，我现在为什么还要再看这个归敬三宝呢？哈，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归敬三宝里面所谈的是哪些的内容。好，请看一下科判啊。科判的使用方法上周有稍微简略谈一下哈，那么很快的再看一次。归敬三宝，首先呢，就对一般众生来讲，这人生茫茫啊，哦，就像在苦海里面，不知道哪里是依靠，所以首先呢，要抉择一个皈依的所在，就是抉择信仰。那么抉择信仰，首先就谈寻求依护，哦，到底要靠在什么地方，就要寻求。有的人他根本不想找靠岸的地方，那就不谈的了。但是你真的要找的时候，你找什么呢？找什么地方靠岸呢？啊，那就是抉择依护。那有人是以世间的乐当作他的依止的所在，有的呢，他找到外道，啊，那这个都不对。我们真正要找的呢，事实上是佛法生的三宝，这才是究竟的皈依处啊。那么知道这个佛法生三宝是我们究竟皈依处呢，那么接着就要归敬三宝。既然它是你皈依处嘛，那我们就要恭敬它。 我们为什么没有智慧？我们人为什么没有智慧？为什么会沦落到末法？为什么？第一个，对这个法我们没有恭敬心，我们没有敬法，没有恭敬这个法。再来呢，没有好好的去学这个法，没有好好学法，没有好好学这个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它的法嘛，对不对？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法的深意。那有的呢，没有真正去依法而行，依教奉行，所以我们恭敬法，要好好的学法，好好去依教奉行啊。那你学了以后呢，我们还要弘法。我们即使没有办法弘法，我们护法，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够让正法久住啊。好，所以我们就是同样知道觉得这三宝是我们究竟的归处，对这个法我们要恭敬，对佛要恭敬，要学这个佛，对僧也是它的真意如何我们要好好的了解，所以就是赞叹三宝。底下呢分别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那里面曾经我们很多很多的观念，即使学佛多年啊，不一定完全了解啊，但导师这个称呼知道曾经很多很好很好的观念啊，值得我们来深思。好，接着我们就对照讲义第一章归经三宝讲义来看啊。归经三宝就是皈依啊、礼敬三宝，三宝就是佛法僧啊。那什么是皈依呢？讲义的第四页啊，皈依的意义。净隐慧远大师的大圣一章啊提到，言三皈者，就是三皈依啊。皈依呢，就是归头依服，依服就依靠啊，好，故曰皈依。皈依之相，如子归父，就像说小孩子还很小嘛，对不对？啊，他投入父母亲的怀抱啊。比如说我们在很小很小的小孩子跟着父母亲到很热闹的地区，结果走失了以后，你不是很惶恐吗？对不对？那你要喊爸爸啦，喊妈妈啊，那爸爸也喊你啊，这样的话那就能够感应道交。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如此啦，我们众生在苦海茫茫，对不对？我们要皈依佛呢，就像这无辜的就失散的这个小孩子，我们念佛也是如此，我们这样诚心的念佛，佛也念我们，能够感应道交。好，那你如果说有念没有念，只是嘴皮在念心没有念，那当然你那个功力不够嘛，对不对？那么皈依呢，我们的心情就像那样子啊。依服之意，如民依王啊，像以前呢，就是人民呢，他依着国王啊，国王的保护。依佛为师，故为归佛，归依佛哈。凭法为要，故称归法。这个法是像良药啊，依僧为友，故名归僧。所以这个三宝，如果说以医药来说，在经论里面有比喻，佛就像一个大医王一样啊。我们生病了会看医生，医生会开药。同样的，我们有生老病死的种种病，烦恼种种病，那佛是大医王。那么法就像这个良药啊，开示这个戒定慧啦，或者六度啦、四谛缘起，这些是法，是良药。可是呢，你如果只是拿药单不吃药，你病能好吗？不能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服这个药。这个僧呢，如看护病人哦，像复健师啦、护士啦哦，帮你复健，照顾你。这个僧啊，这个僧呢，就是善知识，就是良友，对不对？这个是三宝啊，佛如医王，法如良药啊，僧如占病人。 看护病人的这个护理师或护士。另外呢，有的再把戒加进来，戒律的戒，好、哦，戒呢就如服药的禁忌。我们皈依佛，哦，也吃这个药，哦，也遵循这个护理师的种种。可是呢，你如果说这个戒行不好，那没有好好去持守，就像说你服这个药，那随便乱吃一样。有些你吃这个药哈、哦，它有些禁忌啊，比如说。哦，不能吃辣的哦，或者是不能吃萝卜等等，类似这些的，对不对？或者烟酒，哦，这些你不禁忌的话，你药吃的效果没办法充分的发挥出来啊、哦。所以佛法僧戒这四个，也得成为一组啊。问、哦、曰：何故偏归此三？为什么偏归这三个人？答曰：以此三种地境归处呢，能够让众生出离生死苦海，能够到涅槃啊，这是皈依的意义。三宝就是佛法僧，哦，佛法僧的内涵下面会再详细的谈。我们现在简单的看一下哈，佛陀，佛就是佛陀了哈，那他真正意义呢，就是已经彻底觉悟的人。已经彻底觉悟的众生，这个称为佛陀。那佛陀呢，除了有释迦牟尼以外，还有三世十方一切诸佛啊、哦，像过去佛就是燃灯佛啊、哦，还有现在阿弥陀佛，未来呢还有弥勒佛。嗯，那法他的嘛，就是分成达摩，我们三宝歌。就南无达摩耶，对不对？那达摩就是这个法啊。那这个法就是佛所觉悟的真理，像涅槃啊等等，这极静的境地啊，诸法实相，这属于法。那另外让众生依循来修学的，像经律论等三藏的典籍，这个都是法。再来生就是生前啊，南无生前耶。这个僧伽原来意义呢，就是和合众，和合的团体才称为僧啊。那这个僧呢，有一切凡夫僧，还有贤圣僧啊。好，这是先破题啊，就是什么叫归敬三宝。好，我们来看成果之道本文第一页啊。学佛。就是向佛学习，我们以佛为理想，以佛为师范啊，为老师，为典范，不断的向佛学习啊。佛的身口意是多么的亲近，那我们既然学佛，我们身口意也要像那样的亲近佛啊。他那么亲近，他也不是说短暂的时间亲近而已，他无时不刻二六时钟都是亲近。那么我们要学佛呢，也不是说短暂的哦，勇猛心，我现在清净，那晚上就懈怠，或者说放假的时候就懈怠，没人看的时候就懈怠，这个就没有学到佛的本怀了啊、哦。如果能够到达了与佛平等，那么就是成佛了。佛是大觉者啊、哦，大觉悟的人，大悲、大慈悲的人，功德圆满者，究竟无上的大圣者，想从薄福无智的生死凡夫。哦、我们生死凡夫啊，福德很浅薄、哦、智慧也不够，修学到这样至高无上的佛果并不太容易。这一定要修学应修的法门，遵循成佛的正道，才能由近而远，由浅入深、哦、有一定的轨道啊、嗯、到达成佛的目标。所以发心学佛呢，应该修习成佛的法门，遵循成佛的正道，就我们要遵循这个路来走，你不要走入旁门左道啊，哦，甚至走到邪道，这个就不对了啊、哦。我们既然想要成佛，你走这个正常道，走入旁门邪道、旁门左道、邪道去的话，嗯，你根本到不了家啦，对不对？有时候就淹没了自己了啊。哦， 所以我们既然是要成佛，就是依循佛的这个，那就是执心是道场嘛，对不对？哦，照这个去做，那是最快的啦。可是我们不听佛的话，偏偏自己绕了一圈，撞得头破血流，这有时候得不偿失。好，成佛的法门正道呢，就是成佛之道。佛法为了适应不同的根性，所以有种种道啊，有种种道，像福德道，还有智慧道，这个是一组。好像人天啊、布施啊、持戒，这个是福德道。智慧道呢，就像修这四谛啦、缘起、无我，这些属于智慧道啊。那么另外呢，有易行道跟难行道。哦，在净土法门也是说念佛啊，这是易行道。但是在龙树菩萨的十住毗菩萨提到这个易行道以外呢，他有加以判色啊。这易行道事实上是转入正常道、难行道的一个前方便啊，一个前方便。所以开始你觉得说菩萨难行苦行啊，很困难，那么先从易行道开始，等到你内心调柔，各方面的资粮也比较具足，然后来转入正常道、难行道就比较简单啊，比较顺利。在第三，有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啊。世间道像人天的这个善法，这都是世间道了，布施持戒啦，即使是修定都还是在世间呢。修禅定啊，为什么？因为它是色界无色界嘛，还在三界里面轮回啊，这个都还是世间。出世间呢，四谛缘起无我啊，这才是真正出世间。再来有声闻道、菩萨道啊，声闻道就是自我解脱二圣的解脱道，菩萨道呢，就是六度万行这些菩萨行啊。可是究竟说来呢，并无二道啊，一切呢都是成佛的法门，都是希望让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那这个角出一，我引那个《妙法莲华经》的出处啊，各位可以对照一下。就是想要令众生开佛之见，欲示众生佛之之见啊，令众生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佛为什么出世？就是希望众生呢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好，翻过来，所以说一道一清净，一味一解脱啊，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就说我们最后到达的目标呢，啊，就是成佛。但是呢，那个路啊，条条道路通罗马，有很多条啊，方便有多门。那尽管说这个方便有多门呢，但是呢，问题是说有些有通达，有些有岔路，有些有迷宫啊。那能不能真的贯通了过去？这个需要对这个路径啊掌握很清楚啊。如长江大河从发源地区，有种种溪涧、种种湖泊、种种江河，都汇入同区大海一样啊。那么一切法门，包括人天善法、二圣法门，我们如果发菩提心，那这些呢都成为成佛的资粮，所以无非是成佛之道。所以《阿含经》与《华经》中称佛法为一圣道啊，一圣道。三宝是佛法的总纲啊，其他各个宗教一样，一个宗教有教主嘛，有教义啊，也他的教团。那这个教主就像我们佛宝一样，对不对？教义就是像法宝一样啊，教团就像我们僧团啊，佛法僧。所以这是三宝是佛法的总纲，归敬三宝呢是进入佛法的初基。三宝的功德真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啊，但如不能归向三宝，就不能得到，也就无缘受用。正像不能进入公园的大门啊，你没有连公园的大门都没进去啊，你就不能够了解这个林园花木的 这种美景一样哈。所以发心学，我首先要归敬三宝。好，那底下就这个是前言哈，底下接着进入寄送第一送本文。那这个寄送我们对照科判哈，第一送呢，它的重点就是在寻求依护，依护就是依靠啊，依靠。那个父亲没有了，我们一般讲叫做失护，父亲往生了，失去依靠了，叫失护。那我们依护呢，就是有一个归头依靠啊。我们首先寻求依护。有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流转岂还没，何处是依护啊。这寄送很短，但是它里面什么意思哈？这大家了解长行融会贯通以后，再回过来看，它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深意哈。以后我期中考或期末考有可能哈会考长行里面的意思，有可能只出几个寄送啊，让你来发挥这个寄送什么意思，那它的深意是什么？让各位深论一下哈。好，我先简要的说一下这个寄送的内容。有海无边际，就是我们众生啊，就像在苦海一样，不知道到哪里靠岸啊。那世间呢，很多都是苦海无边嘛，何处是你靠岸的地方呢？对不对？我们那个山门呢，山门。往往人家进来寺院啊，要出去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写“回头是岸”，有没有？我们这边写什么？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这个好啊，哈、那为什么写“回头是岸”呢？外面人到寺院里面来，看得很高兴，回去的时候就忘记了啦，对不对？所以告诉他，提醒他，要记得回头是岸呐、不要出去就做坏事了，那么这一样，就苦海无边呐、世间多忧苦，流转，我们在不断的轮转起来，到人天，又末到三恶道，地狱、畜生、恶鬼。那何处是依护？到底哪里是你真正究竟的皈依处呢？这个是这个寄送。好，皈依要有求皈依的诚心如人落在大海中，随波逐浪，世故茫茫。那么。在这生死边缘见到草树浮玉，也会伸手攀援，就是你看到什么抓什么了哈。那我们求救护的心情呢万分恳切啊，你抓不到的话你就没顶了啦，对不对？那时候如果有船只经过，抛下绳索或救生链来，你这时候还不赶快把它抓住啊，去爬上登上船，那当然就有生命的危险啊。我们求皈依的诚恳呢，应该如落海者的求生一样。我们先要有这种警觉性了啊！那有人呢苦海，他在苦中作乐了，根本没有知道那个警觉性啊。所以我们求皈依呢，要先了解这一点，这呢才能够圆满成就皈依的圣妙功德。好，那么有海。这个有是什么意思这个第一个字就很深了这有海有没有的有这有海啊并不是有没有的有，不是当动词啦这个有海呢，此处的有我们讲义主要是指众生的生命流转。我这边想要出一个题目请大家去做一下功课。我们做早课的时候，不是有一句话讲“四生九有”，下一句是什么？同归净土法门，对不对？四生九有，什么是四生？泰然师化，九有是什么？就是这个有，九有。 大云师，你下次告诉我们哦，酒友是什么意思？好，其他同学哈、哦，慢慢学着工具书，我们有很多佛学词典，大家去查。好、哦，四圣酒友跟这个有海无边际这个有关系，它不是有没有的有啊，嗯。好，所以有海无边际哈、哦，我们再看第三页第二段。就以尘浮尘苦海来譬喻来解说哈，世间以众生为本，有情事，我们有情有，就众生啦哈，他有那个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等等，有生命的众生啦，这是世间的现存事实，所以佛经称众生为有，称众生为有。每一众生向过去看，一生又一生，无边无际，在没有了脱生死以前，未来也还是一生又一生，没个边际。所以众生的生命流，这称为有。这个有就是众生的生命流转，这称为有。好，所以有海无边际呢，就是我们众生啊在世间流转啊，这生命流就像在苦海里面一样，没有边际。如大海的茫无边际一样，那我们这一生呢，只不过大生命大海中啊、哦、泛起的一个浪头而已。好，所以讲义我这边说哈、哦，这有海无边际的这个有，指的是众生的生命流转。像我们十二缘起支里面，对十二缘起啊、哦，角柱的第二，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不是有个有吗？对不对？这个有就是这里的有海无边际的有，好，它并不是有没有的有。好，请看讲义的下一页，第五页，在后面成佛之道会解释十二支缘起，好，那导师的唯识与探源对十二支缘起也有很详细的解说，各位可以参考。比如说讲义我这边把后面的地方引出来哈，有是三有，三有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也就是色界了、啊、欲界、色界跟无色界，这是三界的生命之体，这称为三有、啊、那么触受爱取有呢，这里所说的爱取有生老死、哦、这里的有不是现实生命的存在，而是能起后世生命的业力，所以这个有、哦、要面解释、三界的生命、哦、欲有色有无色有，一方面呢是解释它这种会引导到引导众生去投胎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一个潜在的力量，也可说是未来生命的潜在。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力量呢，那么今生死了以后，未来世又会结生，就会有爱取有，然后再生老死。唯识学单元这边有说，经上讲有呢是欲有、色有、无色有，是能引发三有果报自体的存在，因三界去生自体的存在，就必然有生老死、老病死演变的苦痛。所以简单的讲，这有呢就是我们一般在三界的众生的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流转称为有，或者说能够引导你去投胎三世的这个潜在力量，这称为有。好，那我们看第三段，第三页第三段啊、哦。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一世又一世，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这名为世间啊、哦。这世间包括就是时间呐啊，包括时间。那完整的讲，时间不能独存呐、啊，其实时间也包括空间啊。哦， 那跟空间有密切的关系。众生在世间苦多乐少，乐尽苦来，实在是多忧多苦啊。所以佛说为忧悲恼苦存大苦聚。那我们一般的众生呢，就这样子啊，轮转，有时候生在天上人间，有时候又堕入地狱畜生恶鬼。那世故茫茫了哈，我们要到哪里寻求解脱自在呢？登彼岸呢？哈，好，底下我不一句一句念，一字一字念哈，我们讲要点就好。所以我们求皈依救护的心情呢，要想到这一点，要迫切起来。什么地方是我们究竟的皈依处？那你要找到真正的皈依处啊，不能随便乱抓啦，对不对？你随便抓到一个草啊，你以为就是救生圈。虽然你抓到了皈依到一个东西，可是它不能够救你上岸啊，对不对？好，虽然你知道要抓，但是要抓对东西。好，那么接着呢，就寻求医护啊，以后接着就是要抉择医护。我们知道要找要靠岸，那这个分成三项哈。第一个，有的不求皈依，他迷恋世间呢，有的呢，他想要皈依，可是错求皈依了，他找错方向，找错地方了，第三个才是正确的皈依，就皈敬三宝。好，我们看第二颂、第三颂啊，这是在谈不求皈依的。不知道求皈依的这一颂，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国家自还乱，气界成复毁，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护。那么这个寄颂，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五页哈，第五页挂第五项的挂号一，这个主要这个寄颂呢，是在谈有的迷恋世间啊，不求皈依。那迷恋世间的事情很多啊，总归纳起来不外下面六个。第一个呢，有人追求希望更多的财富，对不对？有人讲过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哈，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啊，牺牲了健康，牺牲了时间，牺牲了家庭种种的沟通啊和谐，拼命来赚财富。可是等到年老的时候呢，他就花了很多的金钱，想要找回他的健康，找回家里的幸福。那不是很好玩的事吗？对不对？年轻的时候牺牲了健康来找财富，到老的时候花了很多的财富想要找回你的健康，找得到吗？所以这个呢，佛陀告诉我们，你这个财宝啊，你再积得再多，你睡觉也不过三尺六尺啊，吃的也只不过这样子啊，是不是？你吃的再多还是要拉出来嘛，你吃一滴拉不出来，那积在里面还成病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财富呢，佛典就讲，你积聚再多呢，最后还是消散啊。再来，有的呢，他不要钱，可是他要名，要权力，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这个呢，事实上是崇高必堕落。你再怎么有名位，再怎么有权力，我们像历史上过去的皇帝很多嘛，对不对？论权位论名，他当时他是最高的啦。可是现在呢，我们能够数得出来几个皇帝吗？是不是？还不是放在坟墓里面，有时候坟墓还被偷盗了，有时候根本找不到了。崇高必堕落。再来眷属有人希望说家里和乐啦那眷属有时候是和乐啦，有时候是爱别离啊，对不对？你最后还是要爱别离。 可是呢，有时候还怨憎会啊，是不是？哦，自己这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那天天要看啊，那不是很痛苦吗？啊、哦，和会要当离啊、哦。第四，生存也是希望长生不老，但是呢，我们有生就一定有死啊、哦。那有的人说国家哦，拼命为了国家怎么强盛啊等等，可是呢？哪一个国家它能够长治久安、太平盛世？那不容易啊！啊、哦，国家治还乱。那有的呢是希望说社会进步，啊、哦，但是这个社会主要是依存我们这个气世间呢、啊。可是从佛典呢上来看，你是社会啊，建筑在怎么样的人间净土啦、啊，怎么样的啊、这景观啊做得再好。事实上我们的气世间呢成住坏空、哦、所以气世间呢成又毁、哦、成互毁。所以如果说我们有的人他不知道皈依三宝，有人只是皈依财富啦、名位权位啦、哦、眷属生存国家社会，这个呢都是世间一般凡人、哦、以为这个就是他的究竟皈依处。事实上这些都逃不出无常的法则、啊、好，这就是这一记诵所要说的。好，那底下我们就讲几个重点哈。在第四页佛典说了哈，这个财富的居济呢，在佛典有说这是五家所共。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五家所共啊。五家是什么？就是大水啊、大火啊、哦、或者遇到盗贼或者恶王或者是不孝儿女、哦、这些这五个。就你的财富呢，有时候大水大火，记得我们现在讲还有大地震啊，对不对、哦、你贷款啊或者盖得再好，嘣一下就没了、哦、所以财富呢转瞬间就完了、哦，大水就像现在一直在淹大水啊，对不对？很多人一下就泡汤了哈、哦。所以这样的财富呢，是五家所共了哈、哦。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世间的积聚在升华，来救度众生，来累积自己的福德资粮，这才是有智慧的了。再来，崇高的名位跟权位啊、哦，必堕落。啊，这里有举了希特勒的啊，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等等哈、啊。那么在佛典中呢，也有举了一个，顶生王的这个故事哈、啊。在我们注解，在讲义的第五页，注解第三，最下面注解第三哈、啊。那这个我想请。眼帝师，好，你去看一下藏经，下一次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好，就顶生王是谁？哦，他统一四州，统一四大洲。我们现在是南山部洲嘛，对不对？哦，他另外有东牛贺洲啦，什么北俱卢洲这些，哦，而且还上升到兜率天33天，与第四天和与第四共同治理天宫。可是最后这个顶生王啊，哦。他还是堕落了。那为什么他升天了以后又转成圣王，算是人王很好的呢？最后为什么会堕落？哦，还忧愁而死。哦，除了政治人物这个崇高以外，我们的在这里导师特别举了佛典里面的顶生王、转轮圣王，只要没有得出三界得解脱的话，最后还会堕落。哦，那这里面有个故事哈。下次请眼帝师来为我们说故事啊，其他大家先预习一下。我里面有引用一些经典啊，慢慢同学多翻阅藏经啊，藏经是你看的就是你的宝藏，不看的话大藏经啊，只是藏在那边而已，嗯，他是他，你是你啊，好，下课。